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小 X， 我是大 X 小璇，
我是小 X 西西。每周五晚，我们聊点有的没的。To blame but the drink in my wandering hands.
Forget what I said. 就首先我觉得我自己是有能力自己开公司把自己的人生经营好的，其次我现在所处的亲密关系已经处在一个我个人觉得还蛮舒服蛮理想的一个状态，我其实找不到一个 motivation 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进入婚姻。当然因为它这个合同背后是婚姻法，对吧？婚姻法赋予的那种责任和义务，当我们人生阶段有需要的时候，我并不是说排斥婚姻或者怎么样。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婚姻法当中有很多关于社会身份，你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事情，或者是财产关系等等，这些就是很直接很客观的这些内容的一些定义。那在我们在这方面有需求的时候，那我觉得啊 OK 啊，那我就看到了我们签这个合同的必要性。但以我现在目前的人生阶段，我就没有看到签这个合同的需求点在什么地方。我甚至可以说我现在是不需要婚姻的，就我没有这个想要进入婚姻的这种想法啊，因为现在我还没有这个需求。
这个更在于两个人之间达成的一些共识，这个共识的持续的时间，以及这个共识是不是往下继续推进，甚至都不需要，就像刚刚说的，我们不需要那一纸契约，或者是说这个社会制度来约束，然后我们更多的是基于的是信任，基于的是两个人之间彼此的默契。
我觉得这期还是挺自然的，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遗留话题，就两周之前刚聊过吧。
对，
当时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那一期塞不下了，我们决定单开一期聊一下这个事情。那其实 overall 如果简要来讲呢，我们其实想聊一聊对婚姻这件事情的理解，或者说我觉得是随着时代变化，不同代际的人对于这件事情都是会有不同的理解的，尤其是最近的几十年社会发展的如此之快，变化如此之多，人际关系也变了很多，就包括我自己，其实比如说过去这十年我对于婚姻的理解也发生了很多很多变化。
我对于这个话题特别想聊的几个原因，一个是确实是从自我个人的角度，我对于婚姻的这个关系，然后对于和另一半以及和伴侣之间以及亲密关系是有了一个动态的变化。然后再就是因为我身边朋友有时候会有，比如说有新的朋友加入到我的这个关系里面来，然后去跟他们再聊一些他们对于婚姻也好或者对于亲密关系的看法。当然我的这些朋友可能也包括比如说是比我们大的岁数可能稍微多一些的，有在婚姻关系里面从他的身份去看这个婚姻关系，就是围城里面的人去怎么看，围城外面的人也有这样的朋友，还有比我们更小的人是怎么看。我所认识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各个角度各个看法都会对我产生一些影响，我再输出出来再分享出来，然后也是沉淀一下自己的想法。
那你现在对于婚姻的理解是什么样的？
我呀，我觉得可能分几个方面，一个是如果放在婚姻里面，我对于另一半的这个身份的定义是说我是需要跟他是一起升级打怪的战友。如果从短期来看的话，如果在婚姻这个里面可以跟我一起升级打怪，包括了比如说在事业上能够共同进步发展，能够有比如说相似的事业的背景，然后因为有相似的背景有话题聊，就能碰撞出很多 ideas。可能会啊，这是我的一个理想型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就是从家庭的角度上一起升级打怪，那就是比如说是跟其他双方的家庭怎么样能够去融合这个关系。而且其实我是觉得这就要讲到另一部分，就是除了另一半以外婚姻关系里面其他人，然后我其实是比较care 两边家庭的背景上相对上差的不是很多。
那感觉听上去就是我觉得尤其是后面你对家庭的这个想法的话，那对婚姻的另一半和对感情的另一半也许在你这里你的 expectation 不一定一样是吗？
不一样。之前我们两个讨论那期的时候，我也有说过，婚姻对于我来说更像是契约制度，它是一种约束吧，就是它是不知道别人，就是如果我想进入婚姻的话，我可能也是想说我如果身在这个制度里面我会什么样，看一看自己在这个身份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就是对人生的一种探索的体验
啊。我特别特别认同你最后这一点，你以一个个人的自己的身份去探索人生，和你在，因为婚姻从社会角度来看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身份的转变，或者说另一种社会身份吧，然后那在这种状况下我再去探索人生或者探索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等，可能会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我虽然没有特别期待婚姻啊，但是这一点是我比较好奇或者说想要尝试的一点，就是哦，如果以一个已婚的身份，你有一个法律约束下的另一个婚姻伴侣，那你在这个社会当中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或者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体验上会有哪些不一样，这点也是我比较好奇的一件事情。对，但是像之前我觉得我对婚姻的理解可能在某些程度上跟你有点相似，因为你对它的形容是说要一起升级打怪。我一直对于婚姻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首先我很认同它是个契约关系，我认为婚姻和感情肯定是不可能划等号的，我们待会儿可以聊这一趴。那张结婚证其实更像是一种被赋予了浪漫含义的一纸合同，因为一张结婚证背后其实它包含了整个婚姻法上面写的所有的内容，就好像说哦，两个人结婚之后你就要受到婚姻法整个这个大合同下面的法律约束和契约，这是我的一个理解。那这个法律约束的是什么呢？我一直觉得就是婚姻啊是一个，我会觉得就有一种两个人想要一起，不一定是创业，就是一起开公司的这样的感觉，只不过你们这个公司的运营项目是自己的人生，两个人本来是你自己其实也可以单打独斗去过好自己的人生，但是也有另一个选择是两个人一起做这个事情，这个公司经营的项目呢就是这两个人一起的人生。那基于我对于婚姻这样的理解，所以我也就没有觉得这个契约关系必须得是一个长久的契约关系，那是要看说我们现在我们所谓的自己的人生这个项目是否还适合两个人一起经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是否要进入婚姻或者去维续婚姻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因素吧，这是我的一个理解。这种想法也影响我对待亲密关系或者说这个可能进入婚姻的另一半，并不是说因为我们爱彼此我们就可以理所当然的去不管是索取也好或者说有其他的一些期望也好，我觉得是应该很 respect 对方，就好像你如果真的和一个人开公司的话，你的 partner 你肯定是尊重对方然后听取对方的意见，并且是有事儿说事儿，就就事论事，也不用上升到个人。因为我觉得在亲密关系当中有的时候你会分不开一些事情，有太多感情的因素在里面，但是如果是这种开公司的感觉的话，那一下子很多事情就可以分得清了，很多讨论也变得更清晰了。
但我会有一个问题想要 challenge 你一下，你所提到的这个情况可能对你个人来说啊，就是一定是比如说你在说合伙开公司的时候，那你选的另一半知道比如说思聪是很理性的一个人，然后也一定是就跟你就事论事，然后去跟你就一些问题去做一些 hard conversation 这种类型啊。但是真的存在一种情况是你喜欢的那个人他就没有那么理性，虽然我们抱着一个开公司的态度，但是推的过程当中一定是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坑也好然后问题也好，
那是肯定的。
对，所以就是有时候每一个阶段喜欢的人处理的方式都要有不一样的方法去摸索去处理。我是挺赞同你说就是以合伙开公司或者是一起去推进把这个两个人的关系有事说事都往更好的方向去推动的，但是有时候你就是会有那么不理想的状态。
那肯定是啊，你即使是在工作当中也是你想得很好，但是现实当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像你刚刚说的，即使是 Q 到思聪是一个如此聪明的人，但是我们之间还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很正常的。当两个人的关系到达一个如此亲密的地步的时候，那 肯定会有一些冲突或者是想法不一样，或者是比如说我不太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不太能把你当开公司的人，我就是总会有这种情况出现的。但我觉得我们是，当然首先我和思聪现在也还没有讨论到婚姻的阶段啊，但我们觉得共同的 mindset 或者说我们的共识是至少我们希望这样，那在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按照这个思路来讨论问题，就不会说，我觉得至少我们不会出现说就非得揪着一个问题会有人无理取闹或者怎么样的，因为我们在整个这件事情上有共识，那其实即使在出现问题或者有一些情况不知道如何处理的时候，我们在讨论解决方案的时候也是往这个方向走的。我觉得这个前提其实是很重要的，并不是说我们有了这个思想准备之后一切就会一帆风顺，这是不可能的，而是说它可以作为一个指导原则帮助我们处理生活当中遇到的未来的一些更多的问题。当然这是一种相对比较简化或者理想化的一些描述，谁的生活中没有什么幺蛾子呢，对吧？
对对，人都是情绪动物。
对啊对啊，所以出现那些情况都完全可以理解啊，就是对吧，我也有崩溃的时候，他也有崩溃的时候，那但是我觉得这并不影响我们的长线的发展，或者说我们对于这个关系的整体理解。
我正好有几个问题想到，有几个是在提纲里面，有几个没有。第一个比如说，就是因为我们刚刚一直在聊婚姻这件事情，其实我们要把婚姻和亲密关系以及长久的亲密关系这都是分开来讨论的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年纪必须要去讨论的，就是如果因为有可能最后没有进入到婚姻这个关系或者婚姻的这个结果，你会不开始一段感情吗？
哦，我完全不会。就是在我这里我觉得婚姻和感情不能说是分开的，但至少对我来说是两回事。像刚刚说的，婚姻是一种契约关系嘛，它更多的是赋予了一种法律的约束，但是感情的话那更多的是找 soulmate， 我觉得就是你真的和这个人，对我来说，我们之前是不是也讲过这个事情，对于感情来说我的最大的一个需求吧，我觉得为什么我会需要亲密关系需要感情，是因为我需要精神上的共鸣，需要这种精神上的交流和碰撞，并且我也没有那种说，哦，我们开始一个，哎，之前不是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几十年前的一个说法啊，不以婚姻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就大概是这样的一句话，之前
很流行，
我忘了是来自哪儿了，对，很流行的一句话，我是完全持相反观点的。谈恋爱就是谈恋爱，
你不是怎么知道适不适合结婚，
对，就是不一定需要结婚。我反而觉得如果只是为了结婚而谈恋爱，那可能反而背离了我对于亲密关系的这种需求或者说对他的理解。那如果你们不能走入婚姻，难道就不谈恋爱了吗？其实就是你的这个问题，我的想法其实是反着的，谈恋爱就是谈恋爱，那能不能有这个婚姻的结果，一个是看自己想不想，另一个就是看这两个人有没有可能成功。我觉得其中是有很多很多因素的，所以我不会因为最终的那个会不会进入到婚姻这一个下一步去影响我去开始一段感情。
我可能跟你比较像，我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现在流行一个词叫恋爱脑啊，但是我是觉得可能跟你很像的，就是说我会在聊感情的时候，我们聊的更多是说我们的共同话题。当然有时候别人会 challenge 我，就是说你说喜欢这个东西不持续，它是就是比较激素或者是说冲动的事情，或者就是它是一个感觉，对吧？你感觉总有一天会消失，会有别人 challenge 我啊。但是我是觉得即使就是这个喜欢可能不是一个非常长久的，那之后是要靠比如说两个人相处，然后两个人去经营这段关系的，那它是两个人的互动，这个也是在关系的经营过程当中去发生的。 chemistry 是一开始的这个东西，我就会拥抱这个 chemistry， 我就是不会说因为最开始知道这个人我最后没有可能进入到婚姻这个关系，我就不喜欢这个人，或者克制自己不去了解他或者怎么样，至少是我对自己的认知不会这样发生。
我特别认同你刚刚说的一点，就是 我们一开始和一个人产生好感或者说开始发展感情，可能是最开始的所谓的这种化学反应啊，你真的是天然的这种互相吸引。但我特别认同你刚刚讲的一个相对长久的感情关系或者说亲密关系，能推动他或者说能够给他能量让他持续发展的是我们共同经历的事情，共同营造的一些回忆，或者说共同成长的这样的一种人生状态。我觉得这些像是爱情这个火焰的助燃剂，就是这些东西不断的让这个爱情在燃烧，而不是说最开始的那个 chemistry 可以一直持续那么久。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即使你加上这个婚姻的契约也很难。难道你签了这个合同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心吗？其实也不是的。我觉得你想要跟一个人在一起的这样的一种感情或者是这个需求，是需要不断的给他添加助燃剂的，而这个助燃剂就来自于我们在一起的互动，我们相处的点点滴滴，我们共同的一些经历，在一起做的事情等等。我觉得这些是维持一个感情持续的发展，然后不断的能产生新的火花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们在说开始一段感情，经营一段感情，那婚姻是感情的终极解吗？它是不是我们对于比如说我们真的就是对这个人非常喜欢，然后能保持长期的亲密关系，那我们最终是不是一定要走进婚姻，以及它是不是我必须要完成的人生任务？
这个问题你是怎么想的？
首先感情我可能会分得比较开，之前我们也聊过，人在每个阶段可能对于另一半的需求或者对于自我身份的这个判断，以及和异性之间，比如说我需要男性这个角色在我生活中扮演的那个角色是什么样子，我的判断是不一样的，各个人生阶段是不一样的。如果假设说我是真的要进入婚姻的时候，可能我对于这个婚姻的憧憬也好，或者我们来讲这个感情的终极解，我可能分几个点啊。第一个是我觉得长久的感情一定是从好感到喜欢，然后最后再到爱嘛，到这个爱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从伴侣的关系来说，仅仅是亲密关系啊，就是还没到婚姻的这个关系上来说，它还是有不确定性的。那我们在这个不确定性到婚姻这一步的时候，可能就像刚刚说是合同嘛，对我来讲是有实现的保障了我们的关系，那就是说从不确定性变成了确定性。我跟这个人的关系某一层面上经营肯定还是要经营和他的关系，但是我是觉得可能就没有那么那种漂浮感，换一个词叫漂浮感。还有另一个层面就是说，比如说进入婚姻的时候，我想象到的是那个阶段一定是我对于自我身份的话，我可能是更想去了解一下我作为一个妻子，作为一个儿媳妇，或者是说在婚姻关系里面和其他人的关系里面我会是什么样子的，可能是对于那些角色我会想有一个，因为现在对我来说也只能是想象，理想的想象。
对对对，我们俩现在所说的一切都是想象
都是幻想，
我们今天并没有一个已婚的视角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我觉得讨论一下这些想象其实也蛮能说明问题的，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的想法，我其实从你提问的这个方式啊，我可能想法就有点不一样。你所谓这个婚姻是不是感情的终极解，我认为感情是没有终极解的，或者说它不是一个需要终极解的东西。我个人觉得感情或者说亲密关系它更多的是一种生命体验，它发生在你的每一天里，整个发生的过程都很重要。所以对我来说并不是说哦，那我们在这段感情里就要有一个什么结果，而是我们在这个感情关系当中相处的度过的每一天就已经是它的某种成果了。所以我并没有去想要说哦，那这个关系需要有一个什么答案，或者说需要有一个什么结局。我觉得这个整个体验的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更重要的，所以我才没有那种所谓说哦，那婚姻是其中一种结局。我觉得婚姻可能就只是说让你们的感情进入到了另一个阶段，它也不是所谓的一种结局或者是结果。嗯，它是一个这种关系状态的一个变化，这是我的一个理解。你刚刚讲说 他是不是必须完成的人生任务。我会觉得以我现在对于婚姻的理解，就我目前的人生阶段来看，我甚至我不太能看得到我对于婚姻的需求。婚姻就是合伙开公司嘛，在我这里。当然我在一段非常好的这种亲密关系里啊，我们的相处也很共同的相处和共同的成长，我觉得都在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我其实没有看到非得签一个合同的必要性，或者说他的这个需求点到底在什么样的地方。就首先我觉得我自己是有能力自己开公司把自己的人生经营好的，其次我现在所处的亲密关系已经处在一个我个人觉得还蛮舒服蛮理想的一个状态。我其实找不到一个 motivation 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进入婚姻。当然因为他这个合同背后是婚姻法，对吧？婚姻法赋予的那种责任和义务，当我们人生阶段有需要的时候，我并不是说排斥婚姻或者怎么样。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婚姻法当中有很多关于社会身份，你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事情，或者是财产关系等等，这些就是很直接很客观的这些内容的一些定义。那在我们在这方面有需求的时候，那我觉得啊 OK 啊，那我就看到了我们签这个合同的必要性。但以我现在目前的人生阶段，我就没有看到签这个合同的需求点在什么地方。我甚至可以说我现在是不需要婚姻的，就我没有这个想要进入婚姻的这种想法啊，因为现在我还没有这个需求。
我其实想顺着你刚刚说在讲权利义务责任这些事情上，婚姻它是相当于是一种社会体制，然后这个制度里面其实是为了保护男性和女性，就是夫妻双方他最基本的一些权益嘛。其实像你刚刚也有说是财产的方面，你像其实现在有很多我们看到的很多法律的案件，也都是能从大量的这些案例里面或者社会新闻里面能看到，其实保障的并不好，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是
还有另一种视角是说好多人选择结婚，我不知道，就是其实可能现在在我身边的这些朋友里面没有特别在乎这种比如说仪式婚姻结婚的时候那个仪式，然后他们可能更想是小范围的请到自己的家人或者非常非常 close 的朋友，然后去办这么一个小的局，只是这种最亲密的人去祝福，也不需要得到更多人的祝福。还是有更多人会选择希望得到更多人或者更庞大的，会让更多人知道他结婚这件事情，或者就是这是一种对这种仪式感还是很有，在人生的阶段里面还是觉得很必要的。因为像比如说婚姻这个事情，除了说我们刚刚说的合同，还有就是现场会有誓词啊，然后会有一些非常让人感动的环节呀，然后会有大几十桌的这种场面的祝福。
对，你讲到这里，我其实对于婚姻有一个点，我们刚刚讲了很多那种责任义务是指白纸黑字的你能做哪些不能做哪些，我觉得婚姻对于比较底层的这个感情关系，就是你这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我觉得这个影响肯定是确实存在的。我们从人的心理或者说社会心理的角度，婚姻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对世界宣告我对于这段关系有一个 commitment。 所以如果其中不管是一个人两个人想要有改变，或者是比如说感情有变化，或者是想要对这段关系做出一些改变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成本，就是它的社会成本是，如果他真的要做什么事情，他需要去跟他的人际关系去解释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这个所谓的这个社会关系的这个成本，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的心理，在人们想要去做出一些改变之前，或产生这些想法之前，可能就已经影响到人的心理了，他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这个感情关系本身。这是我现在的一种理解啊，就是人作为一个这种心理的动物，不是说我跟这个人的感情就是纯粹的这个人的感情，他可能也受到很多其他心理因素的影响。那我觉得这可能是其中一个方面的影响，你已经向你的社会关系就有一种 announcement 的感觉，就是我已经宣布了这个事情，那如果我想要做一些其他的改变，当然我们讨论的都是合理范围内的一些改变啊，至少它有这一个成本是需要承担的。我觉得是有一种这方面是有可能会 影响到这个感情关系本身的。就是像你刚刚说的所谓的婚礼这件事情，婚礼所给人带来的那种仪式感或者在现场的那种体验，因为我觉得你记不记得我们俩都曾经在同一个婚礼上看到好朋友结婚大哭，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情绪上或者感情上的一个冲击，或者是会有很深的印象的。那这个印象可能也会对自己的感情产生影响，当你经历了这么一个事件之后，可能对这个感情本身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我觉得这是婚姻这件事情对除了我们所谓的那些责任义务权利之外的，对于纯粹的人的心理或者感情状态的一个影响，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吧。其他的我觉得婚姻法已经写得很清楚了，社会层面的执行是另一件事情，就是像你刚刚讲的很多社会上其实发生很多很多事件，就是即使有婚姻法也没有，也有很多空子可以钻，对吧？所以就是即使有了婚姻法的保障，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也还是需要保护自己的，也是需要警惕的。但我觉得除了婚姻法讲的那些事情之外，刚刚讲的这两点我觉得是可能会影响到感情本身的。
婚姻我们在说有一些感动啊，有一些这种对外人的宣告，或者就是来自于他们的祝福。如果人生想要达到幸福，不讲终极解，就是幸福的高度的话，婚姻是不是一个必要条件？
或者说婚姻是不是能给你带来更多的幸福？我觉得这样问可能更 general 一点。
对对对，
我觉得这真的很因人而异。婚姻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它是一个合同，那其中既赋予了你权利，也赋予了你一些责任和义务。根据人的性格不同，根据人的对人生需求的或者说人生的期待不同，有些人呢可能就会更受益于婚姻所带来的那些权利，那可能有另一些人就会更受困于婚姻带来的那些责任和义务。所以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挺因人而异的。比如说如果你期待一个很稳定的，有这种除了你们的感情之外有其他一些保障的这样的一种稳定关系的话，那我觉得婚姻是能够，所谓的我们签的这个合同是能够带来很多安全感的，对很多人来说。然后那这个安全感可能就是提升他的幸福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对吧？再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就是喜欢家庭关系，希望能够进入家庭，不是一个社会角色的角度来讲，我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而是说有一个人，不管是从情感上还是从法律上，我们都是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也是就是有很多人喜欢这种家庭的状态嘛。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那可能进入婚姻，就像你最开始的时候有提到，这也不只是两个人的小家庭，还包括了两边的大家庭的这样的一个融合。那我觉得比如说有一些人可能喜欢这种大家庭的感觉，那可能婚姻也是一个能从这个方面提升幸福感的。但又比如说那婚姻也规定了很多这种你不能做的事情，或者说你的一些责任和义务，如果有人不喜欢这些约束，或者说希望自己能够更自由的去做一些自己的事情的话，那可能婚姻就会带来一种束缚感，我觉得那就不一定能够提升他的幸福感。所以我觉得这和每个人他自己的人生需求是直接相关的。那他从这个婚姻当中有权利也有义务，那你更能从哪方面哪个角度获益，或者说去影响你的幸福感，这个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就很多人就是有很多说法，就是好像类似你只有结了婚才能获得人生的圆满，或者说不结婚就一定会不幸福。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一概而论以偏概全的这样一种就是简单粗暴下结论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人生如此复杂，每一个人都如此不一样，怎么可能所有人都有一个唯一的结局，就是大家都要结婚呢？我觉得这完全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说法，我可以这样说，太简单粗暴了。
怎么讲呢，如果我们拆分开啊，就人类进化的角度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你繁衍后代然后进行世代更替的，没有婚姻你也没有办法去进入到下一步嘛，有家庭然后去生孩子去生育然后去养育再去有更迭， 但我是觉得现在人口基数已经那么大了，就不差我这个，对吧？
我理解，我理解。当然，首先我从个人的角度，我非常认同你刚刚说的那句话啊，我的基因也没有那么优秀，不一定非得要传续我的基因，并不缺一个我的后代。但即使是从你刚刚提到的社会发展和人类繁衍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也认为婚姻其实是人类这个物种发展的历史长河当中的一个阶段性的产物，我是这样理解的。最早的时候人们也没有婚姻，对吧？我觉得是在人类的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人际关系和这种社会生产力到达一个阶段，是最开始的时候人是那种比如说一个群居或者一个部落，并不是一个两个人的婚姻关系，可能是一群人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共同在抚育这一个群体的下一代，可能大概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后来就演变成了这个，那生产力提升之后，其实两个人就可以孕育下一代了。那我觉得婚姻更多的是保障的是你的这种忠诚度，或者是确保说，哦，我两个人付出的这个成本养育的是我两个人的这个下一代。婚姻出现的时候，当时社会的生产力是可以支持这一点的，既能够让两个人可以共同抚养一个孩子，可以负担这件事情，同时也保证了所谓的这种不管是感情的忠诚度，或者是后代的这种确定性吧，我觉得它是很大程度上保障了这件事情。但我觉得放在现代来说，尤其是在过去的这几十年，我真的觉得社会的生产力又是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阶段，这已经不是比如说过去的几千年里面的同一个 level 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力了，
就整个社会范式都在变化。
我觉得首先现在至少在社会的层面有很多，当然这其中有难度，但不是不可能。就是比如说你一个人养育一个孩子，有没有可能？我觉得现在是很有可能的，并不一定非得需要另一半你才能养大一个孩子。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其实可以做到这一点了。其实这个想法是来自于什么？我觉得也挺巧的，就是最近我跟几个不同的女生聊天，在不同的场景下，有好几个女生是我的女性朋友吧，都提到了她们首先是她们是想要小孩的，但他们觉得另一半不一定是必须的。当然有，如果能找到很合适的另一半一起，当然是件很好的事情，但是他们并没有觉得说我必须得找到另一半我才能养一个小孩。
我特别理解，
他们想的都是说，尤其是我是在美国这边的一个语境下，有些事情会更容易发生。就比如说你自己作为一个女性就想自己生一个小孩，然后养这个小孩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也没有什么阻碍的。所以过去的这三五天吧，我听到了三个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跟我讲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女性之间经常产生，尤其到了我们这个年纪经常进行这样的一些对话，我就在不同的人身上听到了这个想法。我觉得那这可能代表了某种程度上的趋势，或者至少是我们这一类的群体当中的女性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不一定非得需要通过婚姻，或者是一定要有另一个人才能去养育下一代。现在的这种社会发展阶段是给了人更多的选择的。
从我的角度啊，去分析这个情况有几个想法。第一个是女性在当母亲这个角色的时候是可以给予全部的爱的，这个是她在这个母亲这个身份上付出的这个点。但是女性在比如说亲密关系上，即使说爱到你侬我侬，爱到情真意切那种感觉，依然是有一个词叫其实是没有假设说他是进入婚姻关系了，那也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对吧？他也只是一纸契约之后的亲人，他也很难绑定就是这个身份。因为人其实内心都是有这种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的，他即使是有一纸合同。我是觉得就是在夫妻关系里面付出的，当然也会存在是真的就是全心全意100%的心力和另一半去维护好走一生的路。我身边还是有很多朋友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可能还是看到更多社会上也是存在了更多这样的问题，就是婚姻里面夫妻之间的这个问题会远远多于和孩子之间有可能存在的一些矛盾或问题的点啊。我是觉得女性本来在这个母亲的角色上和在夫妻关系里面的这个角色上，对于这个关系的期待和对于这个关系的付出可能就不太一样。然后还有就是另一方面，可能就是也是从我们比如说现在女性本来就是在这个更想要公平平等的这个时间，然后再加上我们女性现在就业的这个机会以及与外界信息 触达的机会更多，然后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相对更少的去把更多的安全的寄托或者是这种情感方面的寄托寄托在另一半或者是异性的身上，更多都是放在了自己的身上，而不是去寄托给另一个人。这也是可能在女性或者是说从我们这个角度上可以去分析的点。
对，就是你刚刚讲到说这个就是夫妻是那个没有血缘的亲人这件事情，让我想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也是想要补充一下我刚刚讲的那个观点，就是最开始我们讨论这个的时候，你是讨论的点是说我们要先进入婚姻才能养育下一代，可能才能有后续发生的一件事情。刚刚我们讲到了大概就是甚至可以不需要另一个人也可以养育下一代，至少对我来说啊，和另一个人的感情这个亲密关系和婚姻之间和养育下一代之间，就是这是三件事情，在目前的社会发展状态下，我认为这三件事情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分开的，这三件事情可以独立发生，不是说非得有了 A 才可以有 B， 或者说非得有了 A 和 B 才可以有 C， 我觉得这三件事情甚至可以分别单独发生，
因为技术帮我们实现了这个。
就不一定是技术，就比如说在美国这边就有很多人是不结婚，然后两个人一起生一个小孩，一起养一个小孩，这种情况是越来越多的。我也不需要说我们非得签个合同才能一起生小孩，也许我们只是基于对于彼此的信任和爱，我们就可以养育下一代，不一定非得需要签那个合同。还有一点想补充的，就是你刚刚说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这件事情，你怎么去定义另一半，比如说他是不是你的家庭关系或者是亲人，你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状态，我觉得也不一定非得需要这个婚姻契约来实现。比如说我现在跟我男朋友的感情状态，我就为我自己说话，我自己的心理状态是，我其实是在想到他的时候，当然我们是亲密关系，然后我的感情很充沛吧，我可以这么说吧，但我在考虑到我们之间的很多事情的时候，我有很多时候是从一个 family 的角度在想这些事情的，虽然我们完全没有进入婚姻的阶段，我们甚至没有讨论这些事情，但是我在想的时候是把它作为 family 来考虑的，就是我在进行一些人生决策的时候，我自然的就会想到他，那我们作为一个共同体怎么样对我们是更好的，因为我们的感情在那里，所以我会有这种自然的想法，他也不需要说我非得签了那个婚姻的合同我才能把它考虑成自己的 family， 这其实是自己的心态上的一个调整。有很多人可能是觉得说我必须得先有那个合同才有了这个安全感，我才愿意把它考虑成是我的家人，但是现在肯定完全因人而异啊，至少我个人是并没有也并不想受到那个限制，哦，签了合同就是家人，不签合同就不是了，我可能不是受这个来决定的，而是说我的心态上到底我的感情到底跟他有多近，我们之间的这种彼此之间的连接到底有多么的紧密，我觉得这个是更影响我去在考虑我们的关系或者说做一些两个人共同的决定的时候更影响我的一个因素。
明白，我觉得这确实是这个更在于两个人之间达成的一些共识，这个共识的持续的时间以及这个共识是不是往下继续推进，甚至都不需要，就像刚刚说的，我们不需要那一纸契约或者是说这个社会制度来约束，然后我们更多的是基于的是信任，基于的是两个人之间彼此的默契。
所以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是会有可能产生很多可能性的，就是当然过去的成百上千年大家习惯了说，哦，你得先谈恋爱再结婚再生孩子，这是一个既定的一个大家好像理所当然的一个流程，但不一定非得是这样的，婚姻制度其实也是人类发明的嘛。那在新的这种时代下，新的对世界的这种理解的状态当中，我觉得是可以有其他的流程产生的，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很多其他不同的流程的可能性。
我有点想讨论一个问题，但我觉得可能不一定能剪到节目里因为最近 Why Women Kill 第二季开始了嘛，其实第一季我看了好几遍，当时那个现代的那个故事，当时他们两个不就是一段 open relationship 嘛，所以其实这个点我也是挺想去探讨一下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随着人们对于两性关系的认识的改变，再加上确实是现在我们说啊，就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我们有更多的 渠道去认识，或者是说比如说有很多 dating app 去认识更多新鲜的异性，在这方面能让你有很多好奇心，就会促使人去激发之前没有被挖掘出来的这种对于新鲜异性的这种往更深一层次发展的这样的需求吧。我就在想 open relationship 这个点上，我们可能就离婚姻这个话题远一点，但是放在前面，就比如说亲密关系和感情的这个问题里面，我们去聊一聊。
我觉得 Why Women Kill 那个第一季里面的那个 open marriage 它其实是有一些明确的规则的。首先他们结婚了，所以他们是个 open marriage 不是 open relationship。 然后他们定义的这个 open 的部分其实只是 open to sex，但并没有 open to love。 你记不记得就是他们讲的时候就说
and open to soul。
对，所谓的这个 open 说当然你可以去跟其他人去 hang out 或者怎么样，但是你不能 get emotional， 这是他们之间定的一个规则。这个爱是存在于夫妻双方的。刚刚我们聊到的就是所谓这个感情婚姻什么养育这三件事情，也许可以再加一件事情 sex， 可能也可以是分开的，也可以是另一件事情，对吧？你也可以从不同的人身上获得这样的一种体验。我觉得这个剧里面讲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他们是 open to sex。 但是如果是其他一种情况，如果他们走得更远，如果是 open to love 的话，我不知道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那如果是连这种感情都是 open 的话，那其实你们这个关系的区别就真的只剩这个合同的区别了，就是你跟这个人签了合同，跟其他人没有签合同。那这其中可能那签了合同的两个人有一些责任和义务需要去履行，其他人不需要。但我觉得哦，你如果这样想的话，可能有一些就像 Why Women Kill 的那个另一个故事，80年代的那个故事，他们到最后不就是完全的 open marriage， open to sex， open to love， 只是两个人还在一个婚姻的状态下，而且他们仍旧是 family， 他们作为亲人的这个感情还是很好，对吧？只是他们没有那种亲密的这个爱的关系，他们没有了所谓的这个异性的 sexual love， 他们之间没有了。所以这可能也是另一种其他的可能性。
我突然想到一个人在就是现在这个阶段有好多精细化需求。
对对对，
新词儿，
就是非常互联网化的描述。对对对对对，
就之前就不可能想到。但是
刚刚我们讲的这个第二种 open marriage 的这个角度，你记不记得那个剧里，也不能说是 shock， 或者说我还蛮感动的一个，她发现了她的丈夫是 gay， 并且她发现了她丈夫的那个出轨对象，他们是真的爱彼此的时候，她把她丈夫的那个出轨对象叫到了家里来，那个地方我会觉得哦，那对我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 shock， 就是说哦，家庭关系、亲密关系、感情
好有层次感啊。
对，还可以发展到这样的一种地步，我对人是可以有不同的爱的。就比如说显然她的那个丈夫其实也是爱她的，只不过不是那种 sexual love，更多的是像家人一样的那种 love。 所以人的爱可以是有不同类型的，也许在婚姻关系当中也可以定义出来不同的，即使我们都是在一个婚姻关系当中，也许可能会有不同的爱的状态出现。
没错，就爱的层次它是可以区分开的。就是我觉得现在不能讲人脑更高级了，但是就是有一种
我觉得更开放了。
嗯，
就是可以开放到说我看到了我自己的这种有你刚刚讲的不同层次的爱，然后我其实希望去满足这些不同层次的爱，我可以用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方式，可能是非常有创意的方式，在过去看来可能是非常有创意的方式来满足我的不同角度的爱的需求，不同层次的爱的需求。我觉得现在是有更多可能性了。
我又想到一个，可能又回到婚姻这个话题，可能有点跳啊，但是回到婚姻这个话题，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进入婚姻，那我们一直没有聊或者一直没有碰的一个话题是离婚，对吧？离开这个制度，然后离开这份契约。可能我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不知道现在这个现状是什么，可能也需要去做调研，就整个社会舆论也好，还是这个文化也好，对于晚婚、未婚和离婚的这个接受程度吧，或者态度是怎么样的不一样，我现在不太清楚，可能是因为我屏蔽掉很多这样的信息。
如果是从整个社会角度的态度，我们可能很难得到一个比较宏观的判断，因为我们即使去阅读再多的材料，我们也是比较 bias 的样本，我个人会是这样觉得，就是它不会是一个特别宏观的样本，可能也没有人进行过这种大范围内的调查，我不知道啊。但我觉得至少我们看数字的话，你去看你刚刚提到了三个状态，就是晚婚、未婚和离婚。未婚我没有关注啊，就是比如说整个社会未婚大概是一个什么状态我没有关注，但是从数据上看，我觉得晚婚的人和离婚的人数字肯定是节节攀升的，这个是我们从数据当中是可以看到的
趋势嘛。
对，那我觉得从这个数字当中也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社会对这两种状态的态度，因为如果社会舆论是还是非常非常不接受的话，那其实这个数字涨的可能也会比较困难，因为人还是社会性动物，他会考虑社会的舆论的眼光，我们看到他数字在往上涨的这种状态下，可能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可能社会对这种状态更开放更包容了，就是那种 judgment 也许没有之前那么多了，另一个就是所谓这种数字的上涨同时也促进了社会不得不接受这种状况，就是当身边人很多都晚婚，然后或者说 有很多离婚的时候，你再去进行那些 judgment 也没有什么必要了，就当大家都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就变成一个正常的事情了，也就不得不去包容这些情况了，我个人是这样觉得，但是我没有特别 solid 的那种数据支撑或者说调研的结论支撑，但至少我觉得晚婚的人和离婚的人现在是这两个比例是
趋势性增长，
对，一直在往上涨的，对，所以没有办法，社会肯定会接受这个事情的，因为它已经在发生了。
对，我觉得晚婚其实它有很多个因素嘛，就像比如说我们确实是因为也得分啊，就比如说是像我们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地方，确实是这个时间压力或者就是没有时间去谈恋爱，就开始一段感情其实都挺难的，我是觉得很珍贵也很难，你无论是怎么说就是开始一段恋爱还是经营这段关系都是要花时间的嘛，但花时间比如说我们在现在这个工作的当社畜的这个环境下其实是没有更多选择，除非是你两个人都达成了一致，就是我们可能会一周要么就见一两次，就是会去做一些这样的共识，然后我觉得其实我身边其实有挺多人是跨城谈恋爱，不叫跨城，跨区，反正就见一面都挺难的。还有就是说就像比如说我现在身边其实很多朋友要么就是结婚，要么就是在婚姻关系里面可能已经到了下一阶段，就比如说已经生小孩了，我站在围城外去看他们的一个状态，我会对比，就是我的对比在于我会更去看我自己，对于我自己这个心态的是不是得到了满足，就是自己状态是不是得到了满足，和去看他们的一些情况吧，然后我就会觉得我更 prefer 我现在的样子，再往后几年可能我不太确定，但是当下我是觉得我现在很 enjoy 我自己现在这个状态的，在婚姻外还没有进入到那个阶段，感情我是 open 的，但是婚姻现阶段not really。
而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有一个为什么我们对婚姻可能没有那么那种动力或者说向往，尤其是可能在中国的社会里，婚姻几乎紧密伴随着养育下一代这件事情，就是从社会的舆论或者哪怕是从我们自己的家庭的这种角度，你一旦结了婚，养育下一代的压力马上就来了，催生从结婚第一天就会开始，我觉得是这种状态。那这件事情之前我们也聊过，对于这个人生阶段我们的这个 concern 是很多的，对吧，在婚姻没有看到特别明确的特别需要的这个好处的时候，那可能通过先不进入婚姻来
保护自己
来阻止下一阶段的发生，我觉得可能也会有这方面的因素。
其实前两天我还看 M.Dao 写的，他说一句话，仿佛每一个女性都欠国家一个孩子，就这个三胎政策劈头而来。但是我们刚刚没聊啊，就像你刚刚说我们是有 bias 的，就是我们也只能通过我们身边的一些情况，就是我们知道的一些信息去下结论，是说比如说我们觉得身边可能对于离婚的态度更友好了， 但不知道整个大的背景或者整个大的环境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能看到这个数据上更多了，但也可能意味着这个里面反映的问题更多了，或者就是我们在探讨婚姻这个存续关系的时候它的合理性，对吧，我们可能更往回推。然后我还想说，就比如说是离婚这件事情，因为我身边其实在婚姻关系里面，在围城里面的朋友们，他们就经常吵架，然后突然就说我要离婚， 就经常会有这样的他可能也是没有最终就是去做这样的决定，但是他说出来了，是有这样的想法的，可能两个人出现了一些问题，出现了裂痕。然后我就在想，是说其实本来婚姻，大家进入婚姻的时候这个 motivation 不一样，有一些可能来自外围压力比较多啊，要么就是可能就年龄压力比较大啊，要么就是会有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原因。但是我觉得任何一段关系，就除了比如说我们在亲情，就是跟父母的关系，我们是相当于是没法选择，然后其他的这些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其实都是有试错，就是都是可以或者是有试错的可能的。
没错，
这是我的角度啊，这是我非常 personal 的角度。
我双手双脚赞成你的这个说法。
我是觉得因为有些人，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人在关系的处理当中想要去改变另一个人，就是比如说尤其在亲密关系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希望去妥协或者改变，但实际上人都是他过去经验的总和，对吧，就是他过去任何跟他成长相关，跟他所有的经历相关。比如说我们在进入到婚姻关系，我们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像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形成现在这样的一些我们在处事的态度，或者是说做事的方法，以及对于世界的思考，其实都是你之前所有的这些你所经历的事情影响的。即使说跟这个人进入到这段关系，他可能会对你产生一些影响也好，或者是说你们相互推进这个关系一起升级打怪，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样的关系也好，也没办法去影响你前面的三十年，对吧，那个其实是很难，只能说如果你比如说很包容的话，那你可能你们两个就真的是能够继续往下走，那退一步都妥协，然后就是都是这样。但如果一旦有一个人不愿意，我们最终去说这个关系也就只能说是不一定是老死不相往来，但是至少婚姻关系上是可以 stop。
是你刚刚讲的，就是比如说有些朋友啊，在某些情绪状态下可能会说出我要离婚这件事情，就像我们谈恋爱的时候生气了我就说我要跟你分手，我觉得是同一个性质的说法。不是说我们进入了婚姻它就不可打破，它只是打破起来比分手要复杂一些，因为它有一个合同在那儿，对吧，它有些条款，那在离开这个婚姻关系的时候也有一些条款需要去遵守，这是一个更复杂的过程，但它绝不代表说我们进入了婚姻关系就不能离开，或者说不应该离开，我觉得甚至都不应该这样想。就是一个关系它有开始就会有结束，尤其是没有血缘关系，所谓其实婚姻是一个还蛮充满不确定，或者亲密关系也是充满不确定性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以及根据我们对于婚姻的理解啊，刚刚我们有两个说法，你的说法是升级打怪的战友，我的说法是一起合伙开公司，以及就是我需要有这种精神共鸣。那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们需要升的级，需要打的怪是不一样的，我们想要进行的人生的项目可能也是不一样的。那你在上一个人生阶段找到的这个人就不一定适合你的下一个人生阶段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对于另一半的需求的变化。那在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就有可能出现两个情况，就是第一个就是两个人是共同成长共同变化的，然后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比较自然的 flow， 就是发展比较一致。但是也很有可能有另一种情况出现，就是两个人的变化并不一致，那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那我们就只能去考虑别的选项了，就是可能这个人就不再适合一起进入到人生的下一个旅程当中了，或者说至少不是以你的这种亲密关系或者婚姻关系的另一半的身份去一起继续往前探索了。所以我觉得这还是一个从关系发展的角度是一个蛮自然的一个状态吧。我再补充一句，我觉得以前可能就是因为非常需要这个婚姻的稳定的关系，所以从社会文化的发展当中滋生了很多说法，就是离婚好像是不对的，我们不应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从就是那个社会阶段它需要长久的稳定的婚姻关系来形成一种稳定的这种家庭结构或者是模式， 然后这个社会才能稳定的发展。我觉得这是可能是当时的需求，所以我们的文化当中才会有这种，哎，你不应该离婚啊，我们结婚就是要长长久久啊。但是我觉得也许社会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我们不需要长久的婚姻了，我们所谓对于这种小家庭的理解可能也会进入到另一个状态，谁知道呢，只是现在还没有发生而已，但是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
对，这是我们开脑洞的时间。
对对对对对
对对，哎，其实你刚刚在说到比如说是成长速度不一样这件事上，我非常认同，是在讲我个人的 一段经历啊，就是其实我是有一段感情当时是准备进入婚姻状态的，当时我是毕业的时候，因为那段关系时间很长，从当时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两个都觉得是已经可以进入婚姻了，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后来会慢慢的发现两个人成长的速度不一样，其实会造成很多矛盾，然后这个矛盾会反向打击我们两个本来就已经认为就是非常稳固的这个关系，对于这个关系以及我们是不是要进入到下一阶段就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个也 partially 影响了我之后的感情观，或者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对于婚姻的态度也一部分受到了当时的影响，就是我没有觉得我们感情好最后一定会进入到婚姻这个模式。再退一步讲啊，就是如果从我现在的视角去看当时就是没有进入婚姻，我觉得我现在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我不去评价我们两个人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是因为当时的状态可能进入婚姻这个婚姻关系也不一定会长久，我觉得我是从现在这个视角来看的话。
对，我完全理解，而且我非常认同你说的这个，或者说我自己也坚信亲密关系能够长久是要两个人的发展步调相对比较一致的，但是这个一致可以不是完全自然的，就是所谓你说两个人自然发展就能步调完全一致，那这是个可能靠运气的事情，恰好你们两个人就比较一致，但我觉得亲密关系是我其实放了蛮大精力在经营我的现在这一段感情的过程当中，有很大的精力是放在说我们有没有在朝着比较类似的方向或者以一个比较相似的速度在发展，就这其实你两个人如此亲密，你是可以互相看到然后互相去支持，或者是你至少是可以了解到这个情况的，不是说哦，一年之后我突然发现我们的发展路径不一样，可以不是这样的，就是每一天你们都可以讨论这些问题，关注这个彼此的状态，而且两个人是可以互相帮助让我们的发展步调比较一致，或者说速度比较相似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和思聪都还蛮有这个意识要去注意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多这种所谓发展步调很不一致，可能是没有在一定程度上没有 pay attention， 就是没有去注意说我们有没有在比较一致的往前走，那当我们意识到不一样的时候可能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但如果是你们频繁的持续的再去关注双方的这种成长步调的话，我觉得是可以配合彼此然后保持相对的一致的，这个是可以通过你放更多的注意力或者付出更多的精力，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达到这个状态的，就是我们目前的关系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
刚刚我在说的就是我比如说我在说我自己的那个 case 的时候，其实也是间接验证了我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不同人生阶段其实对另一半或者对婚姻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当然这个没有发生也没有办法，就是假设说我当时我们两个真的就是 很稳定进入到婚姻关系，然后去走了下一步的话，可能我现在也不是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人生路径，包括职业上，包括我对于世界的认识，包括我对于可能更多朋友的选择也会受到可能来自于他的很多影响，那我接下来的路可能就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分岔的路，就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也蛮有意思的。
哎，你刚刚说的这个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就是当然你所经历这个事情还是个蛮大的事情啊，但是我想到那句话它大概是这样说的，我忘了具体怎么讲的，它大概意思是这样的，就是有很多人生影响人生的一些重大决策是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的，
不经意间，
对，就是在某一天可能有一个想法然后你去做了，但你并不知道就是这一个决定让你走上了人生的，就是它其实是在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你可能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你只有在回头看的时候你一直去追溯是什么让你自己变成了现在的自己，你追溯到了那一天 那其实在当时就是普普通通的一天，你有一个普普通通的想法，但是它最后也有一点蝴蝶效应的那个感觉吧，促成了现在的今天的你自己。哎，我觉得这是人生非常神奇的地方，就是它其实中间也充满了机缘巧合，充满了一些不确定性，然后对，我觉得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个话题可能。
哎，我们这期要荐书吗？这本可能就非常押题啊，这本是我前段时间在买的一本，其实我不太会看这种类型的书，但是是中信出的，而且因为当时是飞行读物，对我来说就比较喜欢读这种故事性强一点的，然后这本书叫《晚婚》。
非常的切题。
是不是足够押题？然后这本书是辽京写的，它相当于是写了三个人的故事，就是两个女生，这两个女性是好朋友，然后和一个男的故事。我是想推荐这本书，它写的主要在于这两个女性吧，她们两个其实是成长的背景不一样，然后性格也不一样，但是她们两个是最亲密的朋友，但是最后人生道路也不一样，因为其中我就不剧透了，其中有一个就是里面有一个女人的那个最后的结局还挺惨的，反正就是非常离奇吧。然后这个里面也描述了很多跟婚姻相关的一些真相吧，揭露了很多阴暗面，这个里面其实也描述了很多细节，非常 detail 的婚姻里面一些猜不透的这种阴暗面。然后这本书里面是把人物的一些表情也好，然后情绪就写的都比较非常细，然后会让你在看的时候有一种融入的那种沉浸感。我只能说到这儿了，就是感觉读他这本书确实是有能看到很多婚姻的阴暗面，但实际上我是觉得现实生活中我听到的更多狗血的故事比这本书要精彩的多。
我来推荐一个，这个我觉得和我们今天的话题并不是完全直接相关，就是它并不是讲婚姻的，但是它是讲爱的，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扩展吧。今天我们也讲了很多关于家庭、婚姻、亲密关系等等各种可能性。这本书呢，其实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叫《看不见的爱》。这个小说集里面呢，讲了五个不同的故事。从这个书的名字，你就可以看到说，它讲的是那种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可能并不是很常见或者说很容易能看到的爱的感觉，爱的一些状态。就比如说他的五个故事其实写的都是完全不同的方面。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可能跟婚姻有点相关，就是我不做任何剧透啊，有一篇是关于一对夫妻，其中这个妻子呢，她之前有过一段婚姻，然后她前夫已经去世了，但是在现在的这对夫妻和那个已经去世的前夫之间有一种奇妙的情感连接，就比如说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这样的故事。然后还会有这个很有趣啊，这一篇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就是在之前的那个时代还不允许同性婚姻的时候，曾经有两个同性两位男士，他也想要有这样的一种婚姻的仪式感或者契约感，他们就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趁另一对新婚夫妻结婚的时候，他们偷偷地躲在教堂的后面，然后也在彼此说那个誓词，就有一种蹭了别人的那个婚礼的这种感觉，因为他们自己没不被允许办婚礼等等。就是他讲了一些这种不是特别常见的这种，但是也是很真实很真诚的这种爱的状态，所以这是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有一定程度相关的这样一本书吧。
行啊行啊，我觉得我们今天已经再不收尾就真的收不了尾了，
超时，严重超时，
这是超时警告，
但聊的还是很开心。
对，我觉得可能我们接下来还有很多期会聊到相关话题，
我也觉得
请大家不要放弃我们。
是是是，我觉得啊可能人真的作为一种生物，然后那基因里天生就写着物种的延续，那在这个社会阶段呢，我们的实现方式就是通过婚姻来实现，所以这仿佛是每一个人我觉得到达了一个比如说二十几岁这样的人生阶段之后无法绕过的一个命题。我就发现最近比如说我随便跟什么朋友在聊天，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大家就是总要 cue 到总会聊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所以我觉得作为我们节目来说也很难绕过这个话题，这是我们几乎每天都在思考或者是在跟其他人进行讨论进行对话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对，而且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动态的 我不去形容别人，就是比如说我啊，就是我会在各种跟别人交流的过程当中也会去影响我的本来可能已经有的一些 mindset， 这个动态的过程就会让我可能再去对过去做一个总结思考，然后也会对我的未来有一些想法，然后感觉就是都不一定是我们拉长线，就可能短期内就会有一些新的信息进来，以后就会
新的想法出来，
对对，新的想法出来，
没错，
常聊常新。
包括比如说你看个什么剧，看个什么电影，可能就有一些新的想法出来了。就那个 Why Women Kill 其实给了我很多新的冲击，就是对于婚姻、对于感情的一些理解，就有一些变化。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用你说的就是非常动态的一个事情。